161首，161神圣之美。陈毅，你对这一篇中勉的这样的分享，你能够听得懂吗？
7-8成
啊。那你有什么样的你的领受是什么呀？就你个人，你的领受是什么？
这个声音就是从上面这个阿弥吧。
哦。那有没有其他的经文上的问题呢？圣洁的装饰怎么样？
是这个外表，还是这个行为啊，还是这个心态啊？
外表或者行为或者是心态是指哪方面？
哦，这样呀，好。
对，是这个洪水泛滥之时，是不是指这个古时的这个大洪水啊？
大洪水，嘿，
嗯。
那个重水或是大水或是第十节的洪水，这些词确实在那个洪水事件里面都有类似这样的语法了啊。 不过这个也不光只是在洪水事件啊，像那个过红海的时候，或者是过那个约旦河的时候，哎，这个也有类似的用法，这个水啊，嗯。好，你就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
第九节啊，他居民提到有这个青州阿威的这个荣耀吧。啊，我跟经文啊，之前首先提到阿威的声音的能力啊，为什么最后他有说这个有称是他的荣耀啊？
听到什么？
为什么第九节？他下半节他讲要称说他的荣耀，
称说我们是我们和本的翻译法啦，哦，原文就是只是说啦，哦，
这个应该有喊叫的意思，
嗯，
大喊
五九词一般是说啦，
说的，
这个字是五九一般是说啦，哎，那原文来讲是说哈，在他的殿中，啊，在他殿中的啊，那他所有，他的所有，然后说啊，荣耀这样，也就这样而已啊，啊，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还在他殿中都说他的荣耀了。原文只是说，并且啊，这个在他殿中，哈，哦，在他殿中的这些人来讲，因为这个词可以是指人呐，啊，在他殿中的人，他的所有这样的人，他的所有，他的全部都在说了，也就是他在说的时候，是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啊，哦哦，跟他的声音都一起都在说荣耀这样了。那荣这个他的那个他的荣耀那个他的我们和本哦有点点点哦，这是加上去的哈，都在说荣耀这样，就言语上只是这样意思而已的哈。很怪了哈，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他突然讲这句话。那中文的解释是说，这样的话是来对应前面亚威的声音，他的一种惊动，他的这样的惊动等同是一种神的刑罚一样。那神的刑罚临到这一些仇敌，那这个在神殿中敬拜神的人，他们就说啊，是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哦，他们那后面就说，这样的人他们就没有得到神的惩罚，反而是得到神所赐的平安的福，好，这样在做前后对证。这样的话，啊 ，Ken， 你了解？
了解。还有这个问题啊，我想问这个，这个是只有百姓才能在阿威的殿中啊？
在阿威的殿中怎么样？
这个是第九节，我这个第十一节的，我想问一下，这个在他殿中的是不是叫他的百姓啊？
哦，在他殿中的是不是他的百姓啊？没有错了，应该是他的百姓，没有错了，
嗯，
哦，这个没有错了，嘿，
嗯，
只有神的百姓才会在神的殿中来称赞神啊，就约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只允许以色列人的百姓才可以进入到殿的里面，那外邦人只能够在殿的外面，一般我们都称作外院来敬拜神，那只有以色列人在神的殿中来称赞神。这个是在古代来讲都是一直到耶稣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所以在神殿中的人一般都是称是神的百姓的，这样了解吧。
怎么说呢，但是外邦人可以在这个外院去敬拜这个阿威神吧，以什么节提到阿威之力量给他的百姓啊，那这些外邦人是不是他的百姓啊？
就诗篇来讲，这个是只针对神的以色列的百姓啦。啊，我们是说现在我们也应该可以称作是神的子民啦。因为照耶利米书以及耶利米书被引用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有谈到神的百姓就不再按照肉体，以色列的肉体才称作是神的百姓啦，而是按照神立的新约，以后圣灵临到血的身上，血就是成为是神的子民，神就称为是他们的神，所以神就把律法啊放在他们的心神上啊，写在他们的心中啊。所以了解吧哈。所以在神的殿中的以后，他这个是就是指跟神立约的人，那这样的人才是神的百姓，不是指光谈属肉的以色列人啊。了解哈，好，还有没有？
不要了。
没有啊，那我们现在跟你讲，你刚才所谈到第二节的问题了哈。第二节那个以装圣洁的装饰这个问题哈，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用词啊哈。圣洁的装饰哈，这个出现哈。他整个圣经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另外出现四个地方，一个是诗篇96篇第9节，你可以看一下诗篇96篇的第9节有没有。
有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雅威，全地都在他面前颤抖。好，那他的第八节是说要将亚威的名的荣耀归给他，然后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好，所以八节跟九节大概他谈到的是跟我们这里讲的意思很类似一样啊，很类似一样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诗篇110篇的第三节，你可以看一下110篇第三节，这个就是我们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时候，他这一节他是他没有讲啊，诗篇110篇他只讲第一节跟第四节啦，那这中间他都通通省略，但是在第三节这里有谈哈。你看110篇的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好，那我们这个小字有谈到说以圣洁为装饰啊，以圣洁为装饰啊，那其实就是圣洁的装饰啊，都这个都一样啊，所以诗篇连续有谈三个地方啊，那另外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历代至上16章29节，这个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哈，历代至上16章29节，以及历代至下20章21节。全部旧约圣经就出现这五次哈，都用这样的词句了哈。我先谈说它出现的地方哈，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说实在的，今天的圣经学者哈，各说各的哈，每一个人的解释不同。我先说第一个，刚才中文有谈，71本把圣洁的装饰，它翻译做圣洁的院子。那个装饰那个字哦，他把它翻作是院子，就是那个圣殿的院子，圣殿的院子。那这样的翻译法，我们在刚才诗篇96篇第八节跟九节有没有？那里就有谈到亚威的院子以及圣洁的装饰啊， 所以这个它可以看同，这是等同的，也就是圣洁的装饰就是圣洁的燕子。那因为这样也可以说，如果有第九节，他这样会这样翻译，因为是跟第九节有关系，是在他的殿中的，所以要来称颂亚威的人都是在亚威的殿中，或是在亚威圣洁的院子中来敬拜亚威的。所以由第九节跟第二节就是前后呼应，如果就基斯一本的意思的话，都是强调地点，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一种解释，基斯一本的解释大概就是强调神所定的地点来敬拜神，在神的圣殿的里面来敬拜神，就是基斯一本的解释，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我们和本的这样的翻译法，这个就是圣洁的装饰。这种圣洁的装饰一般就是我们的英文版本 RSV， RSV 的系统的版本他们都翻作圣洁的装饰。而这种圣洁的装饰，它是由利未记十六章第四节，利未记十六章第四节那里把圣洁的装饰等同是圣洁的那个圣服，圣洁的服装了，圣洁的服装。所以那个天主教的诗歌一本，天主教的诗歌一本在这里的话，它圣洁的装饰它就直接翻译是圣洁的衣服，要穿上圣洁的衣服来敬拜亚威。这个是诗歌一本，它就是用跟 RSV 一样的翻译法，也就是说它这个圣洁的装饰它不再指院子，而是指人，人的人本身用圣洁的装饰，就是穿上圣洁的衣服，这是 RSV 的翻译。再来 KJV 就是 King James 哈，King James 的 King James 的话，他把它翻作是神圣的美容，神圣的美容，也就是说它是指人的脸孔，人的脸是一种神圣的美容，神圣的那种容貌，神圣的容貌来讲，神圣的容貌。那这个是 KJV 它的翻译。那这个神圣的容貌它的意义是什么，一般也 KJV 没有翻译啦，它没有解释啦。不过刚才庄明他有提到大概很类似这样的意思啦，也就是说这种容貌可以指是人本身的光辉，就是说人本身有神的形象，能有神的形象的这种荣耀，所以大概庄明的解释比较趋近于 KJV 的这种翻译的意思，也就是用人，不过它不是衣服，而是它的形象，它的样貌，有神的荣耀的这种样貌，用这样的样貌来敬拜亚威。这个是第三种，第三种。不过第二种跟第三种都用在人，都用在人了哈。那第四种，有第四种的解释。第四种的解释是这个 TWOT 他提出来的。TWOT 他提出来说，如果这个字这个装饰这个字，它在古代的乌加列文他们有出现这个字。乌加列文是跟圣经是同时期的古代的那个文字啦，那圣经很多的文字是跟乌加列文是很平行的用法，非常相近的，所以如果由乌加列文它的引用的那个经文的证据来证明的话，这个装饰这个字它可以指显现，显现。所以装饰这个字就变成它不是在指人， 而是指神本身，也就是神的神圣的神显现的中间，在神神圣的神现的中显现的时候的中间，我们来敬拜亚威。也就是说，在神本身他显出他自己荣耀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亚威。好，这个我讲的这四种哈，我还是要回到这个字本身。这个字在一般的翻译就是一般就翻作装饰，或是装翻作荣耀，或是翻作尊贵，哦，尊重尊贵，哦，荣耀尊贵装饰。因为这个字的名词，名词的话就是给他装饰，给他荣耀的意思，给他荣耀，给他装饰，给他尊贵啊。啊，变成名词的话，就是这四种，就是这几种的翻译法。那到底，怎么去翻译法啊？这四种说实在很难去定。那 TWT 它有特别引用亚威的声音呐，他来解释亚威的声音呢，这个也解释亚威的声音会跟这个圣洁的装饰是有关系的。好，这个是有关联的哈。到底圣洁的声音，这个声音这个字本身，圣经有出现六个词来表达声音呢？六个词，好，六个哈，太很多哈，六个。那这亚威的声音的这个这里哦，所用的这个字是六个中间的一个啦，这只是六个中间的一个。那每一种声音，它有它不同的含义存在。哦，那这个字本身来讲，都是一，它可以指人的声音，也可以指神的声音。好，哦，它用在人的声音，也用在神的声音。那一般就神学上来讲 ，TWD 它特别谈到说，这个字如果在用在跟神有关系的神学上的，那它可以指四种声音。第一种，它是指先知的声音，这个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八节里面，神跟摩西在对话的时候出现，也就是神的声音，亚威的声音就等同以后摩西的声音呐，啊。神怎么样向摩西说出的声音，以后摩西就按神所说的声音，他来向这个世人来说。所以亚威的声音就等同是先知的声音，就等同摩西要说的声音啊。那这个以后也有出现啊，类似的这样的。那第二个，他可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的第九章那里的话，九章的二十三节跟二十九节有提到神的雷声，有提到雷声，雷声就是啊，神的声音就等同是那个雷声。打雷的声音，那等同我们这里有谈到那个打雷，亚威打雷，打雷这个字第三节，亚威的声音在众水之上，荣耀的神打雷，那亚威是在大水之上。如果你看第三节哈，第三节其实在原文里面，第一句话跟第三句话没有动词。没有动词，他只有谈到树语跟宾语，啊，没有动词，没有动词，所以亚威的声音在众水之上，亚威在大水之上，那中间的动词呢？他只有在这个亚威荣耀的神打雷，打雷才是他的整个动词，所以亚威的声音。等同就是亚威在打雷，好，所以我们说雷声就等同是亚威的声音，啊，雷威声等同亚威的声音。再来，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刚才中文也有谈，西乃山上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立约颁布律法的时候，他用的声音也是这个声音。所以等同是一种立约的声音一样，亚威的声音它可以等同是一种立约的声音。 四种出现的是在约书亚记里面的六章第五节，约书亚记六章五节里面，那里有谈到的是脚声，神的声音的临到像脚声临到一样，所以亚威的声音等同是那个脚声，那个脚声是需要来征战的声音，等征战的声音。那 TWT 引用这些东西之后，他有提到一点，他说就以利亚他在这个山上跟这些巴利的假先知在征战的时候，他就有出现声音这个字出现了，这个字。那这个声音一出现的时候，它带来了三个现象，第一个雷声，第二个闪电，第三个大雨。这在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有出现，从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十八节一直到四十一节，他有提到这个过程中间，那神就要来成就以利亚的祷告的时候，就带来了雷声、闪电、大雨。好，我们说雷声、闪电跟大雨，刚才中年弟兄有谈到说第七节那个撇开啊，避开这个火焰，使火焰分叉，可以等同是闪电。那这个大水，一般有的人把它换作在大水之上，那个大水之上，有的人把它换作是下大雨，下大雨啊。所以那个重水啊，有的人换作他把它换作是下雨啦，下大雨。那有闪电，有下大雨，也有这个打雷，第三节的打雷。所以我们发现到二十九篇，它出现的状况，跟以利亚跟假先知的征战也有很类似的现象，也有很类似的现象。好，好，讲了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来谈到说这一篇里面到底这一篇怎么去理解他在谈什么。如果第一个我们就光字面意来讲，字面意来讲，那中文弟兄有谈到了这些描写，它可以是都是一种自然界的现象，这是一个自然界的下雨打雷，然后香柏树被雷这个折断，哦，那牛犊因为雷声，然后它害怕啊，那惊恐啊。然后树木也被啊，因为打雷之后破落了，这些都可以指实际的自然界的现象。那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表明神的大能的临到，表示神大能的临到啊，这个是字面，就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了。但是如果这些字面上的意义，我们要把它引申，到底它背后的背景是在谈什么？那刚才中明弟兄有谈到，第一个，他可能可以指创世纪的时候洪水的事件，也可以出埃及记、出埃及的时候，或者是在西乃山的时候，甚至他也可以指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攻占这些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也可以指这些东西。好，所以就历史的背景上来讲，他没有特别谈到到底是对应在哪里，不过都可以指，他这些都有这样的类似的现象，洪水的事件、出埃及记以及西乃山上以及征服约旦河东的时候都可以。甚至它可以指第五个现象，它可以指大卫的时期，也就大卫的时期，神的能力征服了大卫的四周围的这些仇敌， 因为很独特的，他这里谈到黎巴嫩，谈到西连，谈到加底斯，这一些呢都在迦南的外面，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外面，反而是没有，好像这种威能没有临到这个迦南地，而是砸到那些外邦地的地方，表示说神的神华、神的威荣临到征服了这些外邦人。所以他也可以指在列王时候，神在大卫的时候，神的能力啊，透过大卫去征服了这些外邦地啊。啊，所以这五种啊，不论洪水，不论出埃及，不论西南，不论是约旦河东，甚至是王国时期啊，这些背景都可以说这边的文章里面我们都认为都有可能啦， 也都符合啦，也都符合。那这是一般我们在读这篇的时候我们去体会到的。那么另外一个第三个，那对我们本身来讲，因为这是历史的现象，那这个作者写下来之后，对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去读这一篇，那这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那实际上亚威的声音就等同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等同一种属灵的征战，它也是表达一种神临到，显明出神话语的能力的时候。如果第二节那里装圣洁的装饰之子，神圣洁的显现的时候，那神的圣洁的显现就会带来神的话语，那就是说在神的话语中来敬拜神，他变成是在神的话语中，在神显出他话语的能力的时候来敬拜亚威，也就等同是以利亚他跟假先知的征战，然后胜过这些假先知的时候，神透过神应验先知的祈求的时候，来证明神与先知同在。所以二十九篇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我们有神的圣灵的临到的人，神的能力就能够去得胜我们这些属肉体的软弱，也能够去得胜属灵的仇敌。那这些实际上就二十九篇也可以将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第二节到底要怎么去解释，我大概是把我能够知道的这样。这个阿 Ken 讲这么多，你有没有问题啊？另外钟明谈到的那个神的种植，到底神的种植这里来讲，到底他要强调是指谁？钟明也说他可以是指众大能者的种植啊，那也可以指天使啊，就创世纪来讲指天使啦。那到底神的种植这个很独特的，因为神的种植它是在这个圣洁的装饰中，如果是指在圣殿里面的人，如果是指圣殿里面的人，那神的种植它不可能指天使啦。那他要对应的是第九节的那个在他殿中的人，这些是神的百姓啊。所以神的种子这里来讲的话，他应该也可以指那些神的百姓了。众大能者的儿子们也可以指神的百姓了。如果说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他要对应的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话，如果他用前后呼应的话，那实际上神的种子应该是指神的百姓，也可以指神的百姓。好，
这个对应的话是因为诗篇九十六篇哦，它跟这里非常相像，用词内容 几乎一致
一样。
所以我们回过来看九十六篇，我们把它看一遍，你就可以能够了解二十九篇跟九十六篇几乎一样。哎，你们要向亚威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亚威歌唱，要向亚威歌唱，称颂他的名。这里有谈到他的名，天天强调他的救恩，他的名跟救恩有关。再来，在哪里创说呢？在列邦中，是说什么？他的荣耀，特别谈到荣耀。在万民，是说他的奇事。那可见这里是谈到救恩的荣耀，谈到救恩。第四节是原因，因为亚威为大，他在万民之上。再来呢，他谈到亚威跟外邦人，第四节，外邦的神都虚无，唯独亚威是创造诸天，这是创造的神。这里谈到他的创造，又谈到回到创造啊。那第六节说，有尊荣跟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华美在他圣所，这个类似第二节。再来看第七节，他谈到对象，民中的万族啊，注意到这句话，民中的万族跟那边说，神的众子，事实上，他这里是对应的。民，这很特别哦，他说是民中的哦，然后但是他这个民中是指断万族，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亚威，多归给亚威，跟第一节一样。再来第二节呢，要将亚威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加后面这个是加上的，加上公务，拿公务来进入他的愿，因为有谈到他的愿意，所以第九节说，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亚威，全地在他面前赞同。是不是？其实这一本大概是根据这个的，认为装饰跟他的愿意事实上是一样的。事实上他也跟亚威的名的荣耀，他事实上这三个都一样。亚威的名的荣耀是在他的愿意里面，也是在他的供物的上面里面被尊荣、被敬拜。我想这个都跟敬拜有关系。你敬拜一定要献祭嘛，拿那个供物来，那圣洁的供物来敬拜他。敬拜谁？敬拜那个这位亚威的神。他是什么？他是创造又救赎。就在这里来讲，他是歌颂，他是创造的神，其他都是外邦神，都是虚无的。你不要赞美他。那另外就是神来救赎这一个以色列民，这特别的救赎的这个，他反而在后面很强调。继续看第十节，人在列邦中要说亚威作王，世界就坚定不移。人在列邦中要说亚威作王，这个跟第二十九篇的那一个第九节有没有后半段？凡在他殿中的多说荣耀，有没有？洪水患难的，那亚威坐着为王，亚威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用词都一样，把它对照一下，你就可以了解。事实上，他是在强调亚威的那一种救赎以及他的作王审判。再来第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天地跟海和其中，这是指神的创造。那神的创造都应该来赞美。底下就是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其中林中的树木都要在亚威面前欢乐。你要注意到，这里又谈到说林中的树木，这个跟什么？这个跟这一个所谓的香柏树有没有？那个是都是一样的，因为神征服了他们，正罪了他们，他们就应当要来，来欢呼，来赞美。好，最后一节为什么要这样赞美？是因为他来，他要审判全地。你不这样欢呼他的话，他就要审判你，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信实审判万民。所以全地跟万民事实上是指列邦的。好，那我认为二十九篇是谈到创造，亚威是创造的独一真神，所以要敬拜他。这是第一节跟第 二节。至于呢，亚威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亚威打雷，亚威在大水之上，这种说法，请看那个诗篇比较清楚，七十七篇的十六节，请看七十七篇，七十七篇，你注意到同样的用词，他这样讲。那十七篇的第十六节，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向四方。十八节，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十九节，你的道路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十二十节，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事实上，这是在强调过红海，过红海，神救赎了他的选民。所以十五节他会说，能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所以这是救赎的说法。雅各的声音在诸水上，那在大水上，事实上是在讲到那一个约旦河边的那红海的那约旦河。不是，就是那红海，那神就用他的手来引导他们进入。如果就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以出埃及的过红海才真正完全的救赎，离开了为奴之地，再来就是要进入到约旦河东。我认为黎巴嫩跟那个西连，他就在讲到约旦河东，神震动了那一个约旦河东这两个王，一个就是巴山王二，这在北边的，南边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西斯本王，那是摩亚王，那西宏王，那他这两个王，他把他打的，攻占了，征服了。我的看法是比较倾向这里。至于这个第七节的那一个亚威的声音使火焰分叉，民数记的二十一章二十八节也是在讲这件事情，他把火焰跟那个他把它放在所谓的这同样的事情上。那如果是这点事情可以的话，那第八节的那一种加底是加底斯，确实是他最南边，而且是在以色列的境界的南边，最南边的，就好像那个你说的那个黎巴嫩有没有？他是最北边的。他也连他也震动，那表示说连外邦的这些人，他也把他攻占了。所以你说的那种大卫王的那种荣耀，他的征服的周围列邦都臣服他，我认为这个也是对的。包括了这个，那当然迦南地不要讲了，迦南地当然也征服了嘛。如果你说你今天迦南地都没有征服，这震动到迦南迦底斯，这奇怪了，是不是？你北边的最北边都震动，那最南边的这个也就震动，那结果迦南地本身没有震动，那很奇怪啊。应该迦南地本身都征服了。那因为有这样情况。第九节的那个最难解释是说，亚威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了，那树木也脱落了。这个把这一个母鹿的这一个这件事情和树木的这一个脱落，他放到最后，很难解释。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所以有人把母鹿的母音把它改成像树。那变成橡树和树木都脱了，这样好吗？
因为那个掉胎这个字掉胎这个字原来它是一种女人生产之后的那种痛，然后造成那种身体的扭曲， 他是在强调这种扭曲了，
扭曲
了啊、哦。那所以母鹿的扭曲，说实在很怪了。母鹿在那边生产痛苦扭曲，没有掉胎，这个结论没有掉胎意思了，没有掉胎了，它是一种生产扭曲了。啊，如果是橡树，橡树本身我们知道，橡树的生长哦，它是扭曲状的，橡树不是直直的，它的生长过程中那个树本来就会扭，它就会扭曲，就像这样的一种很独特的一种。不过七十亿本身就其实就是照一般我们的和本的翻译法，大概比较倾向于这个了。七十亿是比较翻，比较像这样的。所以大伙到底这个字真的很难解释了，这个。
因为以前没有母音了、啊、那用橡树我也能够赞成了。你看，明明这托托糖跟扭曲啊，和橡树的生长的样子就是扭曲，或者唧唧歪这样的走上去。如果亚威的声音会震动这种所谓的高大的这种树木来讲，在以色列的先知书里面，橡树就好比这里的黎巴嫩的这个香柏树，都是属外邦人的。
是啊，
我们只能这样解释了，以树易人了。
因为的橡树本身很硬，
没
啊，香柏树是很高，
对，很笔直，
笔直，一个是笔直，然后高又大，然后一个是非常的坚硬。那就犹太人来讲哦，因为我古代都是用木头了，那木头的话，这两种木头是最好的工具，最好的工具，但是又不是在以色列地里面的。那如果说这个橡树的那种扭曲，神会让那种这么坚硬的橡树都会让它扭曲，那表示神是胜过这些外邦的仇敌，就如同神胜过那个黎巴嫩的这些高大。
因为橡树就希伯来人来讲，他跟神几乎同质根了，他跟神同质根了，
坚硬的那个有、
啊，所以都是有历经验的这种含义，所以它有隐喻，我认为它有隐喻的，透过这种隐喻，就是指列邦的外的那些神明了，神的声音震动了，连他们都呢，都败坏了。哦，这个情况在跟说以示显明，他们在埃及地神。败坏了埃及的这一个所谓的众神，有没有？我认为意思都一样。透过这种征战，然后神显出他的大能力，让那一些外邦的军队，也等于是打败他们的神明。他用这样具体的这一种树木这种事情来谈亚威的声音。那如果我们具体说，就像刚才你分析的那亚威的这种四种声音，他通过摩西这种先知的声音，那等于是律法跟先知呢，是就是谈到亚威的声音，律法跟先知
是啊，
就是亚威的声音，简单讲就这样，也就是说神透过他的律法跟他的先知，把他的这个约传播到全地，那全地的这个万民，他都要来敬拜亚威了。简单一句话是这个，为什么？因为亚威是王，亚威是神。第一节跟第二节强调亚威，只有亚威才是创造的真神。那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是因为亚威是王，他是君王。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大君王，那个是大卫王，他统治当时候的。列邦万国，以大卫的那一种军事上的、政治上的那一种强壮来看，亚威透过他来做，也就是说，亚威透过他的受膏者，真正的受膏者，来真正来救赎以色列民，来统治万民。这个跟二十八章的强调类是一样。二十八章的结束，你看第八节跟第九节， 亚威是他百姓的力量，那么这里谈到亚威是力量给他百姓，再来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他谈到受膏者，你不可能说只有百姓而没有受膏者了，也就是他受膏的那一种那种君王，哎，亚威作王等于是他的受膏者那个君王作王。那我们才能够了解到他为什么要谈到亚威作王，因为他征服啊，他显出他的大能力，然后他就能够使他在列邦当中作王。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他要审判列邦，如果你不敬拜侍奉他，你就要接受他的审判。那接受他审判，大概没有一个人活了。不过我们要了解到，就是亚威的声音用这种七次吧，是不是？
嗯，
从第三节到第九节，我认为这个是他最主要的中心要旨。很奇妙，就是旧约他常常用先知所发的声音，就是亚威的声音，你们听见了。新约常常这样讲，亚威的声音呢，
嗯，
就代表亚威的话，它不是指文字上的而已，它是以一种实际上的声音，让你能够透过这样的声音听得到。啊，我认为确实这跟福音有很有关系。神透过他的福音真理来显出他的荣耀跟能力。
嗯，
那福音我们知道，福音跟救赎审判绝对有关系。你能够相信悔改，你能够得到救赎；你不相信不悔改，神就来审判你。这是新约我们特别强调的，福音的真理是亚威的声音的最具体表现。但是在这里呢，一样啊，哎，亚威的百姓，就当时我来讲，一定是指以色列民而已了，因为要凸显神拣选以色列民做他们的神，然后呢，他跟外邦的神作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哎，外邦人说是偶像，他们不是真神，哎，而外邦人他们呢，拜神。他们的神是什么神？我认为他具体的是要告诉我们谁。法老王他们埃及人靠的是尼罗河水的那一个水，把他看为神明一样，所以神把他的那一个水放在尼罗河水上，让水变成血，或是常常是在这个尼罗河的那个当中里面，他在打败这一支以谁为神的这个埃及人。是我们刚才说这个香柏树高大又直，我们知道推罗西顿他们就是在黎巴嫩里面北边，就北边来讲，北边最强的是黎巴嫩菲利斯地这个腓尼基地这个地方。那么腓尼基地巴山王他是在北边的，是跟腓尼基他们非常的这个接近的这一个两个地方，是让以色列民家在当时来讲耶稣亚没有办法攻占，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太强了，他只打约旦河东的约旦河西的那一个黎巴嫩地，没有打，推罗西顿打不下来啊。可是他在这里说是黎巴嫩跟西连，就连黑门山都震动。什么时候才震动？大卫。确实耶稣也没有打下来，只有大卫才打下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个牛犊啦，或是这一个黎巴嫩这个山，山呢连这个都会震动而脱落，我认为这个是一种指外邦的拜的他们那种亚瑟拉或橡树 因为亚瑟勒就是一种木头，而橡树也代表当时候的最大的这个王国，就是亚述。亚述国他特别强调说，他是像黎巴嫩的橡木树。哎，
黎巴嫩就是后来亚述嘛，亚述那个方位嘛，啊，就是叙利亚那里嘛，叙利亚就是亚述啊，哎，
他们都是等于是同一个势力范围的，
对啊，
哎，都讲亚兰语的。比较特别就是加底斯，我们知道加底斯这个的字根就是圣洁，它跟第二节的那个圣洁它是一样的。或者说圣所都可以的。第八节的那一个加底斯跟第九节的那个它的殿，事实上它还是换成圣所，至于第二节，我们刚才已经引用了96篇，有没有？那96篇它等同于就是刚才你说引用的那个圣洁的装饰啊，它只出现在历代志上的第16章的29节到后面那边，这完全都一样，它是在跟诗篇的第96篇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按照它的前后来看，他把亚威的名的荣耀跟圣洁的装饰连在一起讲，那这两个应该是等同。圣洁的装饰就是亚威的名的荣耀，亚威的名的荣耀就是以供物来奉献给他。哎，那谁来奉献呢？就是96篇这边说的，全地就要在那面前颤抖，全地。全地都应该这样，而且全地就是指这些民众的万民，民众的万民，全地都应当，哎，把亚威的荣耀归给他，因为民众的万族，或是说全地，他们都敬拜外邦神明啊，他不按照不拜亚威独一真神啊，就是现在的今天的所谓基督教会都敬拜三位一体神啊，他也没有在真正在敬拜这位神。那我们说那以色列民有没有在敬拜神吗？到现在为止，他根本没有在敬拜亚威真神，因为他不信耶稣基督啊，不信耶稣基督不算在敬拜亚威真神，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不信耶稣基督的，他不是真的在敬拜亚威真神，哎，他是拜他们的神啊，神不承认的。所以这里是特别谈到你要来敬拜他，你要来称说，哎，只有他是神，只有他是王，王就是治理。所以我倒是对你说，他要成为一个永远的一个治理的这个王，他必须要透过他的创造，他的救赎，到最后就是大家都要承认敬拜他这样的一种救赎的主，按照他的亚威的律法，就是他的声音，那种大的能力跟威严，你来呢听从他，你不听从他，那么他是做王，做王干嘛啊？他可以救，他也要审判呢。那很多人他只说亚威能救，神能救，他不谈到亚威他最后他的永远的作王，他实际上要按照他的律法他的典章来治理审判。哎，就是今天很多的人他在这一方面很忽略，哎，所以我们今天推崇亚威的声音，哎，亚威的声音一定能够震碎这些列邦，无论是大水或是山林，哎，各个大的这种树木啦，哎，那种势力，连人心那么刚硬，他总要屈服，因为你不屈服，你还是一样的要接受审判，哎， 但是我认为第十一节的那一种祷告，便雅威赐力量给他的那种百姓的那一种，那种未完成事那种，应该是有一种祈愿的。哎，他知道雅威是这样的一种王，然后他必须要有那种力量。他也希望说雅威以这个平安来给他的百姓。那最后谈到力量问题，百姓太软弱了，没有信心。有信心的人，神会透过这种信心的祷告赐力量给他，像以利亚一样啊，一个人能够独打400个假先知。谈到他的信心，谈到他是义人，谈到他的祷告，那力量一来了，大家都拜了，真诚。
透过神的灵，
所以我早说，我们今天亚非生会有过是说，我们其他的人一定要有信心的祷告，要成为义人，那求神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诗篇29篇的亚非真的是做完，而且是永远为王的这件事情，让这个最大的荣耀能够显明。亚非做着为王之道永远，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荣耀达到了，神的国降临了，神的旨意显在地上了。啊，如果没啊，我这讲了一大堆都没有用。哎，撒旦的那一些势力范围，列邦的这种虚假，像我们现在台湾这种敬拜这个偶像，哦，真的是三业就是那个马祖偶像最盛行的，然后七业是鬼王，然后就是那一二月就是那个所谓的春节的那一种，那种啊，反正就是台湾呐、啊，华人呐、啊，都是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也是一样的，不搞不清楚到底他拜的神是谁，他应该遵守的、应该敬拜的是什么典章。最后他用说以平安赐给他的百姓，平安这个字应该是强调一种完整、一种丰富、一种跟神恢复美好完整的关系，来谈到这种平安赐力量，跟这一个以那一种所谓的平安来赏赐，他把它做成平行。那如果今天百姓他跟他的神没有恢复好完整的关系，那也不行。
十一节本身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上下呼应法了。亚威对亚威，力量对平安，百姓对百姓，然后赏赐对赐福，
是，
它是这样一种前后呼应法，
很工整的。
前两天看那个圣经的叙事艺术里面他有提到一个希伯来文的一般写作习惯，最正常的、最常用的是一种叫做谓语，然后再来主词、
主歌，
然后再来宾语，一般是会用这样的方式。你说一般你看的文章大概出现的都一定会先出现谓语，再出现主歌、主词，然后再出现宾语啦。但是如果他有时候他故意，他就是把这个次序颠倒，当他一颠倒的时候，就是有他作者的一个故意强调点。大概这样。所以你在读希伯来原文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去看 哪一些字是它是正常的来描写、
嗯、
但是有哪一些字它就故意次序把它颠倒、
嗯、
啊，颠倒的地方就表示它要去强调的地方，
对，
大概是了解，了解这样，
对、嗯、那你看第一节、啊、
嗯，
第一节有没有问你第一个先问你、啊、
第一节、哦、我们说如果正常来讲、哦、那个啊
归给
归给亚威啊，这个大卫的事不用讲了哈。那归给亚威，亚这个大能者的众子，那这个给亚威，这个是啊宾语的宾语啊，宾语本来放在第三个，他放在第二个。那主那个位于是大卫的这个。粽子啊，这个是位移啊，啊，
粽子、
啊，
不是啊，是粽子啊，
这是位移啊，那个主格就是归给予，给予的话，它是谁在给啊？就是大卫的粽子，他们在给了、啊，就照次序来讲，是应该是大卫的粽子给予归给予亚威，啊，那。照讲归给予这个荣耀跟能力啊、哦、他要放在亚威的后面，但是他因为他重复的强调归给亚威两次，重复两次，所以这个归给亚威的荣耀跟能力啊、哦、他把它放在最后面去了，所以变成他的强调点是在归给，他把归给这个是放在最前面的，照讲应该是神的粽子，神的粽子是宾语，这个中宾语，不，这个是谓语，它应该照讲，它应该放在最前面，然后它要归给，把荣耀跟能力归给亚威，啊，照讲它应该这样了，要把这个归荣耀跟能力给亚威，这样。
我认为动词它一般都放在第一个了。
嗯。
难道名词就当主格的话，当第二个？
你要说正常来讲是第九节啊、哦，亚威的声音，
嗯，
这是他的位语了，
位，
然后使他扭转，
嗯，
掉胎这个字，那个他还是就是主格啦，然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主格做了一个动作，他宾语那个宾语就是母鹿了。
你说的位移就是指那一种，
就是这个人他是什么称呼了？他是谁了？称呼这个主持是谁？
你说位移、啊，
这个叫位移啊。
是我认为位移不是的
啊，
我认为位移是他说话的动作嘞。
那个叫位语动词，
那是这那个动词，那是动词，
动词
位不是那是位语用的动词啊。
啊，但是如果一般的描写的话，是位于先，谁在说话？
那
这个人他放在第一个啦。
那应该就是这主持人。
我啊，但是那个是主持，那是主格啦。
主持
哦，主格啦。但是这个主格到底他是谁？
哎，
他前面有一个位于、
嗯，
这个人是谁？
哎，
都亚威对以色列说，哦，
嗯、
一般的话会说亚威，他说话，
嗯，
啊、哦，以色列
。
嗯，所以亚威是他的位移，说话的人这个人，他在说话，他是主格，说话的人就是他是主格，他说，然后这个他是谁？用位移就是亚威了，所以亚威是他的位移，然后他的受词受格宾格就是百姓，这样，一般的正常事情是这样啊，
是，
哎。那有时候他就是会把这个他说放在最前面，他强调说了，就是说我们说第一节，啊，归给，本来要归是会要放在第二个，啊，他现在放在最前面，然后神的白神这个神的粽子，他反而是放在最后面，
哎，归啊归
归
归了
归
了
归了。所以应该是神照正常来讲是神的众子归给亚威，
对啊，
啊、
哦，要归给
亚威，那 结果他现在把神的重责放在后面，啊，归给放在最前面，来强调这个归给。
归给要归给，这个叫主要动词。
主要动词。
对啊，主句动词。
那因为我们发现到第一节跟第二节啊，他连续讲三次，归给他讲三次，这个就是一种又一种强调啊，放在最前面。啊，又连续讲三次，
就是强调要强
调。
他是要五次一次吗？
啊，就是不是这个字是三零五一的，其实这个字是三零
五一。三零五一
。其实这个字是编码正确应该是三零五一的，哎。
三零五一它是原来什么意思？字根是什么意思？
就给予。
给啊。
给予。
三零五一是给予、
啊。给啊。
那一般也要五十有五十一次，或是说。
五十一次是赐予
赐予。
如果是神的话，是用神恩赐给什么样的人？啊，人类也可以，我给你什么了？也可以用给，也可以用给了。
但是他用这个字呢？
啊，不是这个字不是。
他用他说你说三点五一啊？
他用三点五一，三点五一是用给一般的给了，
一般而已。
一般的给了，
一般的给。还是两个通用，
一般他就是给予什么人给什么给
十一节，因为十一节那个神、
神那个是那个是一般就是上对下也可以用这样是，一般就是啦、啊。啊，如果是平行的，就是他写给谁啦、啊。但是五是一是哦，这个字一般很少用人给神啊，很少用这样的、啊、人给神用这个用五是一是啦、啊。
对，
都是神给人用这个样的，或是人给人这样。
这个是就是礼物那个
礼物的那个字
的恩赐的意思的、
那一般我们给神的话，反正是用三零五一还比较有了。
三零五一，那神赐第二那个赐是指
五四一四
四四四，
这个应该是位份高给位份低的。
就跟那个赐福也一样啊，赐福这个字一般也都是神给他的百姓赐福。
对，
或者说你这个父亲给儿子的赐福，
是啊，他用什么？
这个一二八八，
一二八八
赐福。
所以第一节用一种人对神的那一种，给你，还有个十一节是神给百姓，
神给百姓的。啊，对对，过来。
对啊，那民众的百姓啊，跟那一种神。
所以当人先把当得的荣耀先归给神，
神就赐给他力量
啊，神就赐给他力量。
反过来，你不给他不给你力量，
是啊。
应该这个应该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很强烈对比的。
那个十一节后面那个赐福一二八八那个字根就是膝盖的膝啦。
对，这是屈膝
，就是求嘛，
承受福分，
承受，就是这样。
所以人要屈膝来跪拜，
对，
就是地敬拜那个跪拜，
对，
然后他就赐给你，
对，
那个你要的那种
平安，
那种平安，那种平安。这先后他是真的是非常
平安的意思，那就是战胜的意思，可以包含吧？
可以啊，
包含征战得胜嘛，哈、啊。啊，能力讲的征战需要能力，啊，有能力你可以战胜得平安。
其实平安哦，一般来讲，它跟拯救救赎是等同的，
都有啊。
拯救他常常用小弄啊，小弄他有时候他也用，
对啊，
拯救
小弄这个字有时候是翻作平安，他有时候翻作和好
、
但是他这个字有时候他也翻作兴盛，他有时候也翻作兴盛。所以这里来讲，前面谈到这个力量，这后面这里的话，可能就把它就用力量对比的是兴盛的。
如果兴盛哈，那这让我想到一节那边的那个荣耀哈，它也有 那个就是富足、富强、茂盛的意思。
嗯，
强盛或者那种丰富了。
因为荣耀本来就是重，
对，
那从那个重，那种所谓的价值观，
贵重的，
那，因为我们了解到
富裕啊，
舆论它有很多很多那一种牛羊啊，是牲畜，它就是非常有财物，啊，有财物就被人家尊重，导致你就成了有荣耀，荣耀只是一个我们今天的。说实在的，
衍生的意思，
我的这荣耀都是衍生，眼前太衍生了。希伯来人的这个荣耀，说实在的，跟我们一般的体会不一样。它是由物质界的那一种
有价值、
有价值被看重、
被看重的，来引申出来的。
对。他在这里是用亚威他的名来修饰这个荣耀，很有意思。亚威的那一种名的那一种重量，那种价值，你必须要先归给他。所以我还是比较赞成那个圣洁的装饰哦，它是跟亚威的名有关系的。
如果就第二节来讲，归给他对这个敬拜了，
敬拜
给亚威，给亚威了，然后他名的荣耀了，他对的是圣别的这个装饰，
装饰，
哎呀，前后是要照讲是应该前后呼应的，
两个都是最扯，
哎呀，都最扯，
在什么里，在什么里，
哎呀。
这种戒指配礼，更是一种你这种凭借，你透过什么来敬拜他？
哎，对，这个装饰这个字啊，这个字本身也有翻作，就是翻作荣耀。
是，
哎呀，所以那个第五节哦，亚威的声音啊，蛮有威严。威严这个字本来也一个般翻作是荣耀。
因为它字根都是装饰嘛，
装饰啊，然后装饰就是一种荣耀了，对了，所以基本上它都等同了，它名的荣耀就是它圣别的荣耀了，
对呀、啊，那因为圣别是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的，
他把亚威的名分别出来，啊，对不对？只有把亚威的名分别出来，他是独一真神，你献的供物，神才悦纳。你不可能去拜那些假神，你献那些供物有什么用？哎，当然他用这种圣洁的这种装饰，把它搞成装饰是一种作为，变成人有那种美好的那一种，
变成是人本身的装饰啦，或者说人本身的荣耀啦。啊，但是如果这里来讲，那应该是确实这个提达罗基他引用的乌加列的话，那这个威这个装饰这个字确实要当作是指亚威的一种显现荣耀，亚威荣耀的显现了、在亚威的荣耀显现中，哎呀，来敬拜亚威了，确实是应该有这样的意思，哎、但是比较独特的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字。这一个组合词啊，在历代志下20章21节的时候，那里就特别是提到的是圣别的礼服了。
礼服，
我们把它换作礼服了，因为他就是要穿上那个圣别的礼服了。那个祭司都是他们出来的时候要穿圣。
二十章21节
，历代志下20章21啦。那里谈到是这个耶沙华跟民商议的，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亚威，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这个圣洁的礼服就是跟这里一样了，
可能是圣衣啊，
圣衣啦，走在军前来赞美亚威了。
就赞美来讲，他要用一种圣洁的礼服啦，
礼服啦，
就记录来讲，
两方面都有。
都有
哎呀，
所以双关呢，这个
对他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神本身、啊、
都应该可以。
就人来到神面前来讲，你当然一定要穿的，你要圣洁啊，
对，
哦，用圣洁来装饰你自己呀、啊。但是就你来到神的面前，也不是只有你个人，不是你人就好啊，而是要神本身的荣耀，神他的尊，他的话语，他的圣，他的灵。确实能够临到显明出来，这样的敬拜才有用啊！如果今天会幕没有神的荣耀在那里，你到会幕也没意思啊，没有用、
啊。那是人个人的虔诚啊，没有用、
啊。哎呀、啊，所以他这里都不跟我们讲，他说应该双方，哎呀，两者都要了、
啊。是啊，因为他前面明明讲以亚威的名，这个亚威有这个做一个主要领袖的位置。
哎，
那后面没有位置。
嗯，
哎，
他就省略他的位置。
那他的省略应该他是，如果这样对记，他们就了解。
嗯，
圣洁的礼服等同是亚威的名的那一种荣耀。
荣耀，嗯、
哎，都可以啊。
嗯，
我认为是双关的、啊。
嗯，
一方面是神的显现的荣耀。那么一方面是人还是要有这一种配得上他这样的一种荣耀的这个表现，我想是双关的啦，不可能只单神啊，也不可能只单人啊。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了，快十二点了哈。阿 Ken 你还没有谈，阿 Ken 喂、
啊、不要了不要了、
哦、没有了，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我们来做结束。好，我们唱刚才那个五十六首，说不完的感谢啊。
是的，荣耀的亚威真神，你的声音就是你所说的话，你的声音征服全地，所向披靡，没有任何一物受造之物都无法抵挡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大有能力，因此确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受造的都应当到你面前臣服于你，将您当得的荣耀归给你，并且要在这个圣洁的装饰里面，或圣洁的这种关于你的这种圣洁的荣耀显现的 里面来敬拜你。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按照诗人所说的这样一种真理，这样的要求，来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将你当得的赞美来归给你。也愿您能因此来悦纳，并且让您的声音通行遍布在这全地，让你的律法让世人们能够明白，若不听从遵行你的律法，必要受到这种残酷的这种审判报应。因为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全地都是你所管辖的，你创造一切，你赐给人一切所需要的。但人若不懂得感恩，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那人就配不上，就对不起你一切的这种恩待，对不起，就没有做好了自己的人，自己的本分。因此求父神您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深知到要将你的话语，将你的律例典章来向世人传扬。我们虽然现今感觉在人数力量上微小，但借由您透过诗人在今天这一篇里面来告诉我们的，我们内心深深感到有充足的这种力量，让我们不再彷徨，不再担忧，让我们继续来在你面前继续的来归荣耀给你，继续的来持守做成我们当做的，而直到一直等候到你的时候来到，相信你必要大大的来显明你的荣耀，让你的律法，你的声音能够显明你的大能力。感谢赞美你，求您继续不断的赐下大能力给我们，赐下平安给我们，让我们在这当中都能得着满满的这种福分。感谢赞美阿爸父神，愿一切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